好，各位主内的弟兄姐妹和朋友，圣诞快乐！
主内的弟兄姐妹朋友，圣诞快乐！
啊，多谢啊 ，Jessie 姐妹带给我们三首很动听的歌曲。
我哋多谢 Jessie 姐妹带俾我哋三首好动听嘅圣诗。
啊，其中两首是很传统的圣诞歌曲。
其中两首咧系好传统嘅圣诞歌。
那年年圣诞啊，圣诞年年。
每一年都有圣诞，年年都有圣诞。
有人觉得那个圣诞节是商家发财的时刻。
有人觉得咧，圣诞节系呢啲咧商户发达嘅时间。
或者是孩子们很开心接受礼物的时刻。
或者细路仔好开心有礼物收嘅时间。
或者是大家放假狂欢的日子。
或者就话大家放假狂欢嘅日子。
有的人认为这个是宗教徒的节日。
有啲人咧认为呢个咧系宗教徒嘅节日。
跟我没什么关系。
同我冇咩关系。
或者是认为就是唱好听的 Christmas Carol 的季节。
或者就是唱一些好听的圣诞圣诗的季节，
那些歌曲很好听，
那些圣诗都很好听，
仅此而已，
只是这么多。
所以圣诞节已经过了2000多年了，
所以圣诞节已经过了2000多年，
所以慢慢里面真正的含义被人忽略了，
所以慢慢这样里面真正的含义被人忽略了。
那么取而代之可能是一些商业的炒作，
取而代之就是啲商业的炒作了，
或者是一些人为的东西，
或者系啲人为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再一次回到圣经，
所以今日咧，我哋再一次翻到圣经，
我们来思想圣诞节的主角。
我哋咧嚟到思想呢个圣诞节嘅主角
和它原本的含义，
同埋佢原本嘅含义。
那历史上第一个的圣诞节，
历史上第一个嘅圣诞节。
取发源于一群天使向这个一群的牧羊人报喜讯，
系起源于一群嘅牧羊天使向一群嘅牧羊人嚟到报呢个喜讯。
刚才建成带我们读出了这其中的一节的经文。
头先咧，主席都带我哋读出咗其中嘅一节嘅经文。
他说：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佢话：我报给你们大好嘅信息。
那是关乎万民的。
那是关乎万民的。
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就是主基督。
好，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你哋见到一个婴孩。
包着布。
裹着布。
卧在马槽里面，
卧在马槽里，
那个就是记号了。
那个就是一个记号了。
那忽然有一大队的天使天君在天上赞美神说，
突然有一大队的天使天君在天上赞美神话，
他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路加是一位医生，
路加是一位医生，
那么他同时记载了这一幕天上的一幕，
同时也都记载了这个天上的那幕
和地上的一幕，
和地上的那幕。
那么地上的一幕就是会看到马槽里面的一个婴孩，
地上的那幕就让我们见到马槽里面那个婴孩，
天上的一幕就会看到天使天君在那里欢呼，
天上的那幕就让我们见到天上的天使天君在那里欢呼。
所以圣诞节最早的来源是源于天使报信，
所以圣诞节最早的来源是源于天使的报信。
这一天是不是11月24号晚上，或者12月24号晚上，或者是12月25日那一天，那这个并不重要。
那日是否呢是12月24号或者是25号的晚上，这个并不是重要。
那么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大喜的信息，
最重要的这个大喜的信息，
这个信息是普世性的，
这个信息是普世性的，
就是圣经讲的关乎万民的，
就是关乎万民的，
就是今天你们的救主出生了，
就是今天你们的教主出生了。
那么这一天太重要了，
这天实在很重要，
我们终于有得救了，
我终于得救了，
我们终于有得救了，就是有得救了，不是
我终于有得救了。
所以这一年将人类的历史划分为公元前和公元后，
那天呢就将历史划分成公元前和公元后。
所以圣诞是关乎神儿子耶稣的降生，
所以圣诞呢是关于神的儿子耶稣的降生，
耶稣基督才是圣诞节的主角，
耶稣基督才是圣诞节的主角。
所以今天我们就从圣经里面神为他所取的三个名字，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
今天我就从看圣经里面他的三个名字来到看圣诞节的意义。
第一个是基督，
第一个是基督，
第二个是耶稣，
第二个是耶稣，
第三个是以马内利，
第三个是以马内利。
那么这三个名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
这三个名字我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关系的。
我们一同有一个简短的祷告，
我一起有一个简短的祷告。
主，我们再一次俯伏在你的宝座前，
主，我们再一次的俯伏在你的宝座前。
今天普天下同庆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今天普天下都同庆救主耶稣基督的降生。
那这个事情对我们太重要了，
这个事情对我们太重要了。
那么今天就愿圣灵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今天就愿圣灵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对我们这么重要，
来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对我们这么重要。
我们求主你来保守以下的时间，
求主保守以下的时间，
圣灵亲自来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
圣灵亲自的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
来祝福来到主你跟前的每一个人，
来到祝福来到你面前的每一个人。
我们将以下时间恭敬的交托，
我将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交托，
我们仰望你的带领，
我仰望你的带领，
祷告交托奉主耶稣的圣名，
祷告带领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阿们。好，第一个名字，第一个名字，他的名字是基督，
第一个是他的名字是基督。
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因为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就是主基督。
啊，那个是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一节的内容，
那是路加福音第二章十一节的内容。
啊，马太福音我们打开新约的第一章第一节，
马太福音我们翻开新约的第一章第一节，
他这里说，
这里这么说，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耶稣基督的家谱。
所以神的儿子的名字叫耶稣，
所以神的儿子叫耶稣。
那么基督是他的头衔，
基督呢是他的头衔，
就是他的 title 啊，
个头头衔。
那基督是希腊文，
基督是希腊文，
希伯来文就称为弥赛亚，
希伯来文呢称为弥赛亚。
那个希伯来文跟希腊文啊，那个是同一个意思。
希伯来文呢，同埋希腊文系同一个意思嘅。
意思就是受膏者。
意思咧就系受膏者。
就是救主。
就系救主。
就是 savior 啊，救主。
就系救主。
那么对于犹太人而言，
对于犹太人而言，
那弥赛亚的降临是他们几千年来的盼望。
呢个弥赛亚嘅降临咧，系佢哋几千年嚟嘅盼望。
也是神在旧约里面所给他们的应许。
亦都系神喺旧约里边俾佢哋嘅应许。
耶稣时代啊。犹太人在罗马人的统治之下，
耶稣时代咧，犹太人喺罗马人嘅统治之下，
他们备受罗马人的压迫，
佢哋咧受尽咧罗马人嘅压逼迫，
他们期盼有一天可以脱离这个罗马人的统治，
佢希望咧有一日咧能够脱离呢啲罗马人嘅统治。
那么神在旧约圣经里面所应许的那一位的救主，
神喺旧约圣经里边应许嘅嗰一位嘅救主，
那么今天降生了。
天降生了
啊，在世上某一个具体的地方，
在世上某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叫做伯利恒，
这个地方叫做伯利恒。
那去年的圣诞节那一天，我刚好在刚好在以色列的伯利恒。
去年的圣诞节那天，我刚刚就在伯利恒那里。
啊，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祭堂，就是教堂叫主诞堂，就是纪念主耶稣诞生的教堂。
那一个很大的教堂呢，就叫主诞堂，就是纪念主耶稣降生的教堂。
啊，那里人山人海。
那里人山人海。
那全世界不同地方、不同种族、不同语言的人，
全世界咧唔同地方、唔同语言、唔同种族嘅人，
都去到那里去参观、去敬拜。
去到都去到嗰度去参观、去敬拜。
啊，去感受救主曾经诞生过的地方。
去感受呢个救主曾经诞生嘅地方。
那这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咁呢个同我有咩关系呢？
所以圣经说，为你们生了救主。
所以圣经话为你们生了救主。
那么救主是为你而生。
个救主咧系为咗你而生嘅。
就是说你需要救主。
即系话你需要救主。
哦，你说为什么呢？
又点解咧？
我好好的，为什么需要救主？
我好好地，点解需要救主啊？
那上个礼拜我跟一位的男士来谈信仰。
上个星期咧，我同一位咧男士嚟到讨论呢个信仰。
啊，他很直接。
佢好直接。
他说我不反对人信。
佢我唔反对人哋信。
我不相信。
但我唔信。
我也不需要。
我都唔需要。
那我就采用激将法对他说。
咁我就用呢个咧激将法同佢讲。
我说其实你比我更需要。
其实咧你比我更加需要。
系，那是你说的。
系，咁你咁讲啫。
我说那你信什么呢？
咁我问佢，咁你信乜嘢呢？
我什么都不信。
我咩都唔信。
我就明白啊，中国大陆来的人，这种人很多啊。
我咧就明白到，由中国大陆嚟嘅呢一种人系好多嘅。
他们的潜台词就是我信我自己。
佢哋嘅咧开场白咧就系咧我信我自己。
他的潜台词就是在，他意思就是说我信我自己而已啦。
佢嘅意思就系我就系信我自己啦。
那我以前也是这样。
我以前都系咁样。
看不到自己的需要，
睇唔到自己嘅需要，
所以这是某种程度就是骄傲。
某种程度上咧系一种嘅骄傲。
因为骄傲会让人看不到自己的需要。
因为你骄傲让人哋咧睇唔到自己嘅需要。
所以我们人都说骄傲是人类最大的罪。
所以我哋时时都话咧，骄傲系人最大嘅罪。
因为骄傲把人把给自己的机会给堵死了。
因为咧骄傲咧将咧神俾人自己嘅机会咧堵死咗啦。
所以这种啊人就真的需要特别来多。祷告为他，
所以特别咧对需要为呢啲人多多嘅嚟到祷告。
那圣奥古斯丁啊，奥古斯丁曾经讲一句话。
圣奥古斯丁咁样讲一句说话。
他在神造人的时候，
他在神造人嘅时候，
在他的心灵里面留下一个空间，
喺佢心灵里边咧留下一个空间。
那么非神自己任何其他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填满。
除了神自己，其他任何嘢都冇法子填满嘅。
那这个空间是特别留给上帝的。
呢个空间咧系特别留俾上帝嘅。
所以离开了救主，我们的生命全然的虚空。
如果离开咗救主咧，我哋嘅生命咧就系全然嘅虚空。
我们的心灵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
我哋嘅生命冇法子得到真正嘅满足。
没有了救主，你不会有真自由。
冇咗救主，你唔会有真正嘅自由。
你一生会被某种你无法胜过的力量所辖制。
你一生咧冇法子。会被一种的力量所辖制，
你会被一些你无法胜过的力量所辖制，
会被一种你无法胜过的力量而来到辖制你。
那没有救主，你的心里不会有真正的平安。
没有救主，你心里面没有真正的平安。
因为这个世界只会让你越来越不平安。
因为这个世界只会令到你越来越不平安。
那离开了主的保护，
离开了主的保护，
你的生命真的很危险。
你的生命真的很危险，
你随时有可能失去永生。
你咧随时有可能失去永生。
没有了救主，我们的生命短暂而痛苦。
冇咗救主，我哋嘅生命短暂而且痛苦嘅。
没有意义。
冇意义。
没有盼望。
冇盼望。
更没有永恒。
更加冇永恒。
那这是一个何等恐怖的事情。
呢个系何等恐怖嘅事情。
所以说你需要救主，我需要救主。
所以话你需要救主，我需要救主。
人人都需要救主。
人人都需要救主。
大概在六七百年，大概在主耶稣降生六七百年前。
大概咧喺主耶稣降生嘅六七百年之前。
那旧约的先知以赛亚，他曾经预言。
旧约嘅先知以赛亚曾经预言。
他说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
他话在黑暗中行走嘅百姓看见了大光。
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
那这个在以赛亚书的第九章第二节的记载预言。
这个是以赛亚书第九章第二节的预言。
那耶稣基督就是那真光。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真光。
照亮在世上一切的人。
照亮在世上一切的人。
但是使徒约翰告诉我们。
使徒约翰告诉我们。
他说光照在黑暗里。
他光照在黑暗中。
黑暗却不接受光。
黑暗却不。却不接受光。
那我们都生活在阳光之中，昆士兰啊是阳光之中。
我哋咧，大家全部都系生活喺呢个阳光之中。
很多人的身体在沐浴阳光。
好多人嘅身体咧都喺阳光之中咧嚟到沐浴。
但他心灵充满了黑暗。
但系咧，佢哋嘅心灵系充满咗黑暗。
他们其实很痛苦。
佢哋其实系好痛苦。
他们更需要救主。
佢哋更加需要救主。
所以人类的生命始于伊甸园。
所以人类的生命是始于这个伊甸园，
一个无忧无虑没有罪恶的地方，
一个无忧无虑没有罪恶的地方，
一个与神同在的一个美丽的家园，
一个与神同在的美丽的家园。
但是人背逆离开了神之后，
但人背逆离开了神之后，
被逐出了伊甸园，
被逐出了这个伊甸园。
我们汗流满面去耕种才可以勉强糊口，
我们汗流满面的去耕种才可以勉强的糊口。
那今天这难道不是你我的写照吗？
这些难道不是就是你和我的写照吗？
人类不但劳碌，
人类不单止是劳碌，
而且同时要被罪恶所伤，
而且咧同时咧会被罪恶所伤害。
咁啊，在社会上我们被人伤害，
喺生活上边咧我哋被人伤害，
我们也可能伤害别人，
我哋咧都可能伤害人哋。
所以整个人类已经被罪恶所辖制，
所以整个人类咧被呢个罪恶所辖制，
根本没有办法自救，
根本冇法子自救。
所以神就赐下了救主，
所以咧神咧就赐下咗救主，
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他爱我们，
他爱我们，
他为所有的人预备了一条出路，
他为所有人都预备了一条出路。
那这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生，
这个就是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降生。
好，我们来看，我们来看第二点，第二个名字，他的名字是耶稣，叫耶稣。
我们看第二点，说他的名字叫耶稣。
好，在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一节，
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一节，
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一节的经文，
我头先咧读过嘅呢一节经文，
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系咧，他将要生一个儿子。
他是指玛利亚啊？
系指玛，嗰、那个呢、这个他系指玛利亚。
你要给他取名叫耶稣。
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
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拯救出来。
那耶稣降生最重要的使命就是，
耶稣基督降生的最重要的使命就是
将人从罪恶的权势当中拯救出来，
就将人从罪恶的权势里面拯救出来。
那么狭义地说，狭义来讲，
客意来到讲，
那么犹太人是神的选民，
犹太人咧系神嘅选民，
是他的百姓，
系佢嘅百姓。
广义来理解，
系广义嘅嚟理解，
所有人的生命都是神所造的，
所有人嘅生命都系神所做嘅，
都算是神的儿女，
都算系神嘅儿女。
那么这里有一个很基本的事实，
咁呢个咧好基本嘅事实，
这个事实就是所有人都活在罪恶的权势之下，
即系话所有人咧都生活喺罪恶嘅权势之下。
啊，这个是圣经对人类的基本的判断，
这个是圣经对人类基本的判断。
在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很多人都会背的熟悉的经文，
罗马书的三章二十三节，很多人都会熟悉的识背的经文。
他说世人都犯了罪，
他世人都犯了罪，
亏缺了神的荣耀，
是亏欠了神的荣耀。
那英文说 for all have sinned，
英文就是这样讲了， for all have sinned
fall short of the glory of God，
全部都亏欠了神的荣耀。
正如一个喝醉酒的人，
就好像一个咧饮醉酒的人，
他通常都不承认自己喝醉了，
他通常都不会承认自己饮醉的。
那么犯罪的人也经常否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犯罪的人都经常否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那么世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 是罪人，
世人都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
也很讨厌别人说我们是罪人，
都很讨厌人家说我自己是罪人。
但是只要你看一看人类的历史，社会的历史，
但其实只要你看看人类社会的历史，
你会真正感受到人类的确是活在罪恶的权势之下，
你的确你会感受到人类的确是生活在罪恶的权势之下，
被罪恶所捆绑，
被罪恶所捆绑。
所以当今社会越来越明显，
所以当今的社会是越来越明显的。
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翻开圣经看一看，
如果你不相信，你翻开圣经看一下。
那翻开创世纪的第一章，讲天地的创造，
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讲到天地的创造，
第二章讲人的被造，
第二章讲到人的被造，
那么第三章就讲到人堕落之后被赶出伊甸园，
第三章就讲到人堕落之后被赶出了这个伊甸园。
那么第四章第一个家，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出现谋杀案，
第四章就讲到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就出现了这个谋杀案，
哥哥把弟弟给杀了，
这个哥哥将个弟弟杀了。
那么后面的人一代比一代更恶，
跟住落嚟嘅人，你一系一代比一代更加凶恶。
如果你在圣经嘅第四章可以看到，那个拉有个人叫拉麦，他跟人斗恶。
另外有一个人叫拉麦，佢系好恶嘅。
佢话你恶我七倍，我恶你七十七倍。
系如果你恶我七倍咧，我要恶过你七十七倍。
第五章记载家谱。
第五章记载嘅家谱。
那第六章就灵界的恶跟人的恶联手。
第六章就讲到灵界的恶同埋人类的恶就联手啦。
不得了。
不得了，
所以耶和华神看到人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
所以耶和华神见到人类终日思想的尽都是恶，
所以心中忧伤，
所以心里忧伤，
他就决意要除灭人类，
他就决意要除灭这个人类，
所以人类大祸一下子就，
所以人类就惨了。
在第七章开始就是大洪水和挪亚方舟的记载了，
第七章开始就是人这个挪亚这个洪水开始的故事了。
所以如果神不看重公义的话，
所以如果神唔睇重公义嘅话，
就不会有灭世的洪水，大洪水。
就唔会有呢个咧灭世嘅大洪水。
如果神没有慈爱的话，
如果神冇慈爱嘅话，
他就不会预备方舟，
佢又唔会准备呢个方舟。
所以神既是公义的，
所以神既系公义嘅，
绝不会以有罪当作没罪，
绝对咧唔会以冇罪嘅当成有罪嘅。
他又是慈爱的，
但佢又系慈爱嘅，
他爱世人，
佢爱世人，
为他们预备出路，
为他们准备出路。
那么方舟，挪亚方舟就预表耶稣的救赎。
挪亚方舟咧就预表咗耶稣嘅救赎。
我们教会前不久受洗的有一对啊非常 nice 的一对的年长的夫妇。
我哋教会之前咧有一对年长非常友善嘅年长夫妇嚟到受洗。
他们给我分享。
佢哋同我分享。
他说基督教信仰他们听了很多。
佢嘅基督教嘅信仰咧，佢哋听咗好多。
他都认同。
佢都认同嘅。
但是就是承认自己是罪人这一点，他们想不通。
但系就系承认自己系罪人呢一点咧，佢就谂唔通。
他觉得自己不是罪人。
他觉得自己唔系罪人。
那么这一点他过不了关。
呢一点咧就令到佢哋冇法子过到。
后来师母借给他看一本书叫《游子吟》啊。
后来师母借一本书叫《游子吟》俾佢睇。
那个是一位大陆背景的一位科学家基督徒所写的书。
这个一位有大陆背景的科学家所写的书。
他一看他就明白了。
他一看了他就明白了。
他就承认原来真的我是罪人。
他一看就立刻承认自己真的是一个罪人。
真的需要救恩。
真的需要救恩。
所以打开心门很开心接受了洗礼。
所以打开心门很开心的就接受了这个洗礼。
所以神就恩待那些愿意谦卑寻求的人，
所以神是恩待那些愿意谦卑来到寻求他的人。
他说你寻找就寻见，
他说你寻求就寻见，
他说你叩门我就给你开门，
你叩门我就给你开门。
我又认识另外一位的中年的女士，
我又认识另外一位中年的女士。
她人很聪明很能干，
她很聪明很能干，
是做生意的，
是做生意的。
来过我们家有两次查经，
她来过我家有两次查经。
那么后来她不来了，
后来她就不再来了。
她告诉我，她说 我帮助过不少人。
她就说其实我就帮过不少人。
她说我比你们教会的大部分人都好，
我比你教会大部分人都要好。
她自己就对我这样讲，
她自己这样跟我说。
那这个是神眼中很大的罪，
这个是神眼中很大的罪，
就是自义，
就是自义。
那么一个自义的人是比较难有机会得救的，
一个自义的人就比较难有机会得救。
所以这是主耶稣为什么那么严厉地去谴责这个自义这个东西。
所以主耶稣为什么这么严厉地来到谴责这些自义的人。
所以人非常有趣，
所以听上去很有趣。
人总喜欢用自己的标准来衡量别人，
人都喜欢用自己的标准来到衡量他人。
他总用自己的标准，
是用自己的标准。
我比张三好，
是我就比张三好。
我没有你四那么糟糕，
我就没有这个你四那么差。
教会里那个信教的那个王五，我看我比他强。
教会里面那个王五，我想我还好过他。
那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这个根本也是根本性的错误，
是你使用的准绳那个标准不对。
因为你用错了那个标准，
那将来神是用他的标准来衡量你。
因为神将来是用他的标准来到衡量，
不是用你自己的标准，
不是用你自己的标准。
按照他的标准你根本不合格，
照着他的标准你根本不合格，
也没有任何人可以能够合
格，也都没有任何人可以合格。
所以神就用他儿子耶稣作为唯一的标准，
所以神用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做唯一的标准。
那么信者就得永生，
信者就得永生，
那不信的人就得不着永生，
不信的人就得不到永生。
那么圣经就是讲这么直白，
圣经就是这么直白讲给我们听。
那世界上有很多的宗教存在，
世界上有很多宗教存在，
那这个反证了一个人的共同的心灵需要，
这个反证了人类呢共同的一个心理的需要。
那么有人说条条大路通罗马，
有人就说条条大路都通罗马，
但是唯有唯信耶稣得永生，
但是就唯有信耶稣才可以得永生。
所以我们的目的地不是罗马，
所以我们的目的地不是罗马，
我们人生目的地不是想去罗马，
我们人生目的地不是要去罗马，
我们是要去天堂，
我们是要去天堂，
就是神与人永远同在的地方，
就是神与人永远同在的地方。
那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
基督教不是一种宗教，
因为尽管世人这样称呼我们，
尽管世人是这样来称呼我们，
基督教是一个生命的信仰，
基督教是一个生命的信仰。
那耶稣不是教主，
耶稣不是教主，
而是救主，
而是救主。
那么教主他不会用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你，
教主呢没法子用自己的生命来到拯救你，
但是我们的救主耶稣他是用他的身体，用他的宝血来救赎你。
但我们的救主他是用他的生命，他的宝血来救我们。
他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他讲了除他之外别无拯救、
那个他就是指耶稣了，
那个他就是耶稣了。
除他以外别无拯救，
就是除他之外别无拯救。
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主得救，
因为在天上人人家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他来得救。
所以救恩只有一条路，
所以救恩只有一条路，
这条路就是耶稣诞生的那一刻，
就是耶稣基督诞生的那一刻
进到人类的历史当中，
就是进入人类的历史中。
所以耶稣的降生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事件，
所以耶稣降生是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事情。
你看看全世界统一用耶稣的降生作为公元的开始，
你看看世界每一个地方都是统一的来到用主耶稣的降生来到这个做这个公元的开始。
公元前又叫主前，
公元前就是主前，
公元后叫主后，
公元后就叫主后、
无论是无神论国家，
无论是无神论国家，
共产国家，
共产国家，
甚至是回教国家，
甚至是回教国家，
没有一个例外，
没一个例外，
都是以耶稣基督的开始作为纪元的开始，
都是用耶稣基督的开始来做这个纪元的开始。
今年是2018年，
今年是2018年，
就是离耶稣的诞生已经过了2018年，
即系话离主耶稣降生已经系2018年。
我们承认自己是个罪人，这一点非常重要。
咁承认自己系个罪人呢一点咧系非常重要嘅。
我就是列举一些你可能有的。
我就系咪举例啊？
系啊，
系举一啲例子，或者你都系有同感嘅。
贪心。
贪心。
撒谎。
讲大话。
自意。
自意。
骄傲。
骄傲。
背后说人。
喺背后咧讲人坏话。
不诚实。
唔诚实。
嫉妒。
嫉妒。
贪小便宜，
贪小便宜，
懒惰，
懒惰，
或者知道行善而不去做，
或者知道行善佢又唔去做，
就是列举一些，这在神的眼中都是看为罪。
就系呢啲咧，喺神眼中咧都系看为罪嘅。
所以如果你诚实的话，
所以如果你系诚实嘅话，
那你一定得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所以你一定会承认自己系一个罪人。
如果你不诚实的话，
如果你唔诚实嘅话，
你更加是一个罪人。
你更加系一个罪人。
所以你需要耶稣的救赎。
所以你需要耶稣的救赎。
所以神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所以神是愿万人得救，不愿一人沉沦。
那个这个沉沦就是灭亡，就是 destruction。
这个沉沦就是灭亡了。
所以神赐下他的儿子耶稣。
所以神赐下他的儿子耶稣，
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得救。
让我们有机会可以得救。
所以在座当中，如果你还没有接受救主耶稣的话，
如果在座当中你还没接受主耶稣基督的话，
那今天就要好好的把握机会。
今天就要好好地来到把握机会。
现在中国大陆有人在抵制圣诞节。
现在中国大陆有人在抵制圣诞节。
那真的是很无知啊。
真的是很无知的。
那信耶稣不是西方的宗教。
这个信耶稣呢并不是西方的宗教。
基督信仰发源于犹太人。
基督的信仰是发源于犹太人的。
起源于以色列。
起源于以色列的。
以色列位于亚欧非啊。亚欧非三大洲的交界地带，
以色列是位于亚洲、欧洲和非洲的交接的地带。
那它在地理位置上连接和影响三大洲，
它的地理位置是影响了三大洲的。
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理位置，
这个是很特别的地理位置，
所以不是属于西方啊，不属于西方，
是不属于西方的。
那么相反，马克思主义是标准西方的东西。
相反呢，这个马克思主义呢是标准这个西方的。
马克思是一个德国的哲学家。
马克思呢是一个德国的哲学家。
他也是一个地道的犹太人。
他都是一个地道的犹太人。
他也熟悉圣经。
他都熟悉圣经。
所谓共产主义绝对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所有的共产主义。
所谓的共产主义、啊。
所谓的共产主义并不是新鲜的玩意。
早在马克思之前1700多年前。
早在马克思主义之前1700多年。
初期教会就实行凡物公用。
初期教会就施行咗咧凡物公用。
啊，这个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
呢、这个记载喺《使徒行传》嘅第二章四十四至到四十五节。
所以凡物公用各取所需。
所谓咧就系佢哋当其时咧就系凡物公用各取所需。
是教会历史上一个比较短的时期。
系一个教会历史上比较短嘅时期。
应该就实施了十五到二十年的时间。
应该咧就系施行咗咧十五至到二十年时间。
后期教会再没有这样做。
后期教会再冇咁样做啦。
所以马克思只不过是将这些东西把它翻版，变成一个所谓的主义。
所以马克思主义咧，只系将呢个翻版咗成为佢嘅某啲嘅主义。
所以日光之下并没有新事。
所以日光之下咧，并无新事。
我们不要被历史上早就出现过而叫被抛弃的东西所忽悠了。
我哋唔好被历史上出现过又被抛弃嘅事情所迷惑咗。
意识形态和任何的哲学都不能够拯救人。
呢啲咧哲学咧都冇法子系嚟到拯救人嘅。
唯有耶稣能够施行拯救。
唯有耶稣可以施行拯救。
好，第三个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
第三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
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三节。
马太福音的一章二十三节，
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他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这里翻译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就是 God be with us，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那么神过去啊，在旧约时候神的同在是用会幕和圣殿的方式与人同在。
喺旧约时候神。是用会幕来同埋
圣殿
嘅方式与人同在。
那么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信徒的身体是圣灵的殿。
今日我知道我哋信徒我哋嘅身体咧就系神嘅殿。
那么圣灵住在我们生命里面。
圣灵咧住喺我哋嘅生命中。
他引导我们，保护我们。
佢咧引导我哋，保护我哋。
也提醒我们，也管教我们。
亦都提醒我哋，亦都管教我哋。
就是现在的以马内利，
这个就是现代的以马内利。
那么 未来的以马内利记载在启示录的第二章第二十一章一到七节。
未来的以马内利就记载在启示录的第二十一章第二到去到十七节。
那你讲新天新地要降临到地上，
他们讲到新天新地要降临在地上。
那神的帐幕在人间，
神的帐幕在人间，
神要亲自与人同在，
神要亲自与人同在。
那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
不再有痛苦，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哀。
那到那个时候才真正恢复神起初在伊甸园创造人的时候的那种美满。
嗰阵时咧，先至真正嘅恢复咗神当初喺伊甸园创造人嗰种嘅美满。
那这种状态就要持续到永恒。
嗰种嘅状态咧，将会咧持续去到永远。
所以以马内利在旧约嘅时代，它是个别性嘅，是间歇性的。
什么叫间歇？
间接在中间有啲有啲
什么？喺旧约嘅时代咧，神嗰、那个与人同在嘅系个人嘅，同埋系间接嘅，有时在，有时唔在嘅。
对。创世纪中的约瑟，我们都认识这个人。约瑟，
创世纪之中嗰个约瑟，大家都记得。
啊，他一生遇到了很多次重大的挫折麻烦。
他一生都遇到好大嘅挫折麻烦。
那圣经每一次在出现这个麻烦的时候，圣经总会出现一句很重要的话。
他每一次有麻烦的时候，圣经都有一句很重要的说话出现了。
他说：“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
就话咧，耶和华神与约瑟同在。
所以就出现了五次。
也出现了五次。
那么在约瑟看来，每件事都出现了差错。
就睇你每件事都有差错的时候。
但是耶和华神与他同在。
但系耶和华神与他同在。
好了，每一次他都能够化险为夷。
每一次咧，佢都能够咧化险为夷。
那摩西和大卫都是很敬畏神的人。
摩西咧同埋大卫都系好敬畏神嘅人。
那他们时常祈求神的同在。
佢哋咧时常咧祈求神嘅同在。
那神也确实时常与他们同在。
神咧又确实嘅与佢哋同在。
另外有一个人物叫参孙啊，叫 Samson 啊，参孙。
另外咧系参孙。
那是一位英雄。
佢系一位英雄。
他不是那么一个敬畏神的人。
佢唔系一个咁敬畏神嘅人。
那神有时同在，有时没有同在。
有时咧有神嘅同在，有时就冇。
旧约性的以马内利是比较间歇性和个别性的，
所以旧约嗰种咧以马内利系个别性同埋系间歇性嘅。
但是新约时代的同在是常态性的，
但系新约时代咧就系常态嘅啦。
那么耶稣在升天前应许我们。 们。
耶稣咧喺升天之前应许我哋。
他说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佢话我咧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直到世界的末了。
那这种同在是透过圣灵的内住就实现了。
呢一种嘅同在咧系透过圣灵嘅内住嚟到实现嘅。
所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那么以马内利是一个客观的事实。
所以对我哋嚟讲，每一个人嚟讲，以马内利系一个客观嘅事实。
那耶稣降生就是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
耶稣降生就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之中拯救出来。
所以耶稣来了之后，神与人之间因罪恶产生的隔阂被挪去了，被拉开了。
所以因为对不起，
耶稣来了之后，将神与人之间因罪恶造成的隔阂把它挪开。
耶稣来了之后是将人与神之间的那个隔膜来到挪开了，
所以他可以恢复神在百姓当中的同在，
所以就恢复了神在百姓中间的同在。
那这对于神的百姓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气，
这个呢对神的百姓来说一个很大的福气。
所以神的恩典又进了一步，
所以神的恩典又进了一步。
所以将来主再来的时候，
所以将来主再来的时候，
那以马内利是永恒性的，
那种以马内利就是永恒的。
这个永恒的意思是无时无刻不同在。
这个永恒的意思就是无时无刻的都同在的，
就是没有办法没有不同在的可能性。
是，就是没有不同在的可能性。
所以就是这个恩典的另外一个高峰。
这个就是这个恩典的另外一个高峰。
所以有人问，我信主了十几年或者是更长时间，
有人就说我信主了主十几年或者更加长的时间，
那为什么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呢？
那为什么我感受不到神的同在？
这是不是大家的疑问？
这个会不会是大家的疑问呢？
很多人这样跟我分享过，
很多人都有这样跟我分享过。
那个就是以马内利的客观事实跟我们的主观经历之间的一个差距。
这个呢就是因为以马内利的那种客观的事实与以马内利主观那种感受的那种的差距了，中间有些不协调的地方。
这个之间有 gap 的啊，
是中间有些不协
调。我们都明白，
我们都是明白的。
一个基督徒有圣灵内住啊，
一个基督徒有圣灵的内住，
所以每个基督徒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但是与一个基督徒被圣灵所掌管，
但如果一个基督徒是被圣灵所掌管的，
这个是两种不同的状态。
这个是两种不同的状态。
一个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
一个有圣灵内住的基督徒，
必定会有圣灵跟肉体之间的征战，
一定会有圣灵和肉体之间的征战。
这个肉体可能是来自于你们的我们的老我，
这个肉体可能都是来自我们自己的老我，
你们各种的欲望，
是各种的欲望。
那这种一个基督徒所面临的这种肉体跟圣灵之间的这个征战要持续一生之久，
基督徒要面对这个肉体和圣灵之间的征战其实要持续一生之久的。
那这种征战在罗马书的第七章保罗有很精彩的描述，
这个征战罗马书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有很精彩的描述
他在那种挣扎之间，
他就在那种的挣扎中间，
他自己说我真是苦啊，
他自己说我真是苦啊，
那就体会到那种征战的那种激烈，
就是体会到那种征战的那种的激烈。
那你说这么熟练的保罗都有，
连这么熟练的保罗都有了，
那何况我们呢？
何况是我们呢？
所以一个属灵的人就是时常被圣灵掌管的人，
所以一个属灵的人就是时时被圣灵所掌管的人。
那么相反，一个属肉体的人就是让我们的老我来做主的人。
另外一个相反地讲，一个属肉体就是让老我来到掌控自己的人。
所以很多基督徒信主的年日很长，
或者有些很多基督徒信主的年日都很长，
但是凡事还是自己在做主，
但凡事都是自己来到做主的。
当你凡事都自己做主的时候，
当你凡事都是自己做主的时候，
你就体会不到神的同在，
你就没法自己体会神的同在。
所以这个 所以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将我们的主权完全的交托给主耶稣。
所以大部分的原因都是我们没有将我们的主权交给我们的耶稣基督。
所以耶稣只是名义上的救主。
所以耶稣只是名义上的救主。
那我自己仍然是我生命的主人。
我自己仍然是我生命的主人。
那这个之间就有一个差异存在了。
那这个就有一个差异存在。
所以在每次洗礼的时候。
所以在每一次洗礼的时候。
我就说我的你要承认主耶稣是你的救主。
我就说你要承认主耶稣是你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人。
同埋你生命的主人。
所以这两样都很重要。
这两样都非常重要。
耶稣就是你的救主。
耶稣就是你的救主。
同时要成为你生命的主人。
同时都要成为你生命的主人。
那这里是一个图来表示我们属灵跟说肉体之间的征战。
这个就是一个图画表现了属灵和属肉体之间的一种征战。
一种状态是被圣灵充满。
一种的状态是被圣灵所充满的。
另外一种状态是被自己的肉体所占主导。
另外一种状态就是被我们的肉体来到主导的。
那这里圣经哥林多前书有讲到了有三种不同的人。
哥林多前书讲到三种不同的人。
这个图里面有描述。
这个图表里面都有描述了。
那第一种人我们叫做属血气的人。
第一种是属血气的人。
那属血气的人就是 指没有信主的人。
属血气的就是指未信主的人。
那我当然是凡事是我做主。
那当然凡事都是我做主了。
这个凳子是 表示一个宝座，预表那个宝座上。
这个凳子就表来到表示个宝座，就是在宝座之上。
大小各种的点表示我们人的各种的欲望，各种的诉求。
大小不同的点就代表我们不同的欲望，我们不同的诉求。
所以他的生命是被自己的欲望所驱动。
他自己所以他的生命是被他的欲望所驱动的。
所以基督耶稣不在他的生命，在他的生，基督耶稣在他的生命以外。
所以基督耶稣在他的生命之外。
就是没有信主的人。
这些就是没有信主的人。
好，下面来看我们两种信主的人的状态。
另外那两种就是我们看看两种信主人的状态。
一种叫做受肉体的人。
一种是做属肉体的人。
是已经信主的。
是已经信主的。
但是是受肉体的人。
但是都是属肉体的。
我们看到那个基督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面，
我看到基督耶稣在他的生命里面，
不是处于一个次要的地位，
是一个次要的地位。
自己坐在宝座上，
自己就坐在宝座上面，
凡事自己做主，
凡事都是自己做主的。
这个圣经就讲，这个是属肉体的，
这个就是属肉体的。
那下面一个是属灵的人，
跟着是属灵的人。
这个位置对调了，
这个位置就倒转了。
十字架在这个宝座上，
十字架就在宝座上。
那我处于一个次要的位置，
我就是一个次要的位置。
那么由神圣灵做主导的，
咁有圣灵嚟到做主导嘅，
活出各种圣灵所有的各种的果子，
就会咧活出有各种有圣灵唔同嘅果子。
所以你自己坐在宝座上，
所以都系你自己坐喺个宝座上，
凡事自己做主，
凡事都系自己做主，
你就没有办法体会到神的同在，
你咧就冇法自己体会到神嘅同在，
或者没有办法经历到神的同在，
或者咧就系冇办法去经历神嘅同在。
打个比方说，你家里有十间房。
假设来讲，你屋企里边有十间房。
你将九间房的钥匙都交给耶稣，可以自由进出。
你将咧九间房嘅锁匙都交俾耶稣，可以自由进入。
但是主人房不交。
但系主人房咧就唔交。
主人房不给他进来。
主人房咧就唔俾佢入嚟嘅。
我整天匿埋，我们自己整天躲在主人房里面。
我自己咧就成日咧就喺呢个主人房里边。
你当然体会不到耶稣的同在。
咁你当然系体会唔到耶稣嘅同在啦。
所以我们要全然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耶稣。
所以我们要全然的将我们的生命交托给主耶稣，
让救主做真正的主人，
让救主做真正的主人。
那主耶稣将他自己的生命都舍了 来救你。
主耶稣将他其实他将自己生命都舍弃了来到救我们。
他还有什么好处不舍得给我们呢？
他还有什么好处他可以说不舍得不给我们呢？
所以我们当很放心的无惧的将我们的主权交给我们的救主耶稣。
所以当我们很放心的，我们无惧的将我们的主权交给主耶稣基督。
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这样说，大卫这样说。
诗篇三十七篇第五节，大卫这样说，
他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他当将你的事交托耶和华，
并依靠他，
并倚靠他，
他就必成全，
他就必成全。
所以这个是一个神的应许，
所以这个是神的一个应许。
对，圣经教导我们要交托，
圣经教导我们要交托。
我们基督徒也是经常说交托要交托，
我们基督徒呢经常都说要交托要交托。
那到底什么是交托呢？
那到底什么才是交托呢？
交托是不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呢？
交托是一些很抽象的事。
来，我想以自己这个以教育小孩作为一个例子，
或者 我自己想起，或者来教导小朋友做一个例子，
来分享自己的学习啊，
来分享我自己的学习。
那管教孩子是很多华人父母心中的痛，
管教孩子是很多华人父母心中的痛苦。
那一种是父母，很多情况下是父母过度掌控，
有很多情况之下都是父母是过度的掌控。
那父母累得要死，
父母就累到死，
孩子根本不买账，
孩子小孩根本都体会不到，
所以双方都很受伤啊。
所以双方都很受伤。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父母无力，没有力管教。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父母无力来到管教，
他懒得，后来就懒得去理他，
跟着就懒得去理了，
彼此之间无法沟通，
彼此之间就无法沟通，
所以那个信仰根本没有办法传递下去，
所以个信仰根本无法再传递下去。
其实华人家庭当中父亲责任的缺失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在华人家庭里面父亲责任的那个缺少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所以提醒我们做父亲的要特别要留意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
所以做父亲的要特别的留意神托付给我们的责任。
那交托没有一条 formula 可以去跟遵从的啊。
交托并没有一条方程式我们能够去跟从的。
我自己所了解的那个教育小孩子的交托可能有以下的一些方面，
我自己理解到教育小朋友的有以下的几点。
那第一，我们要承认教养孩子这件事确实会带给我们压力。
第一，我哋要承认教养小朋友呢件事咧，的确咧会带俾我哋压力嘅。
会让我们紧张和焦虑。
让我哋紧张同埋焦虑。
我们要向神倾诉这些。
我哋要向神倾诉呢啲。
我们要求主来帮助我们。
我哋要求神嚟到帮助我哋。
我们要承认自己没有能力来处理好我们这样给孩子教养的这个状况。
我哋要承认我哋自己冇能力嚟到处理呢啲教养孩子嘅状况。
那我跟小孩子之间其实也有两次很严重的冲突，记得
我自己呢同小女仔之间曾经有两次非常严重的冲突，
但是我相信神可以处理好，
但是我相信神可以处理好。
我们要反省自己哪一方面要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们要反省自己有哪些方面需要改进的地方。
我们是否太过掌控，
我们是不是太过掌控。
我们是否漠不关心，
我们是不是漠不关心。
我们是否过于溺爱或者是放任，
我们是不是过于宠爱或者是放任。
我们是否过于被情绪所控制，
我们是否是过分的被情绪所控制。
那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在哪一方面需要改进，
我们首先要反省自己哪一方面需要改进。
我们邀请孩子一起来读圣经，
我们邀请孩子一起来读圣经，
要为孩子的信主祷告，
要为孩子信主来祷告，
最好跟孩子一起祷告，
最好跟孩子一起来祷告。
那么这一点做是越早越好，
这些就越早越好。
我们要为孩子设立一些界限，
要为孩子画一些界限。
有了界限之后，父母不要越过了界限。
有了这些界限之后，父母都不要过这些界限。
那么孩子也不要越过界限。
那孩子都不要过这些界限。
我们要为孩子设立一些防护墙或者是一些底线不能做的事情。
要为孩子设立一些防护墙或者一些底线，就是他们不可以做的事。
不要让孩子越过这些底线。
不要让孩子过了这条底线。
那越过就需要受惩罚。
如果越过了就需要受惩罚了。
那个就事先要跟他们讲清楚。
你事先要跟他们讲清楚。
我们不要将自己的梦想和意愿强加给孩子。
我们没有将自己的梦想和意愿强加在孩子身上。
我们要观察孩子们 他自己有哪些梦想，有哪些恩赐。
我们都要自己去观察孩子有哪些梦想，和他们有什么的恩赐。
他有哪些的潜质，有哪些的兴趣。
他有什么的潜质，有什么的兴趣。
那我尽量去帮助他成全他们。
尽量的去帮助他们去成全他们。
那我们的信仰如果要传承下去的话，
如果我们的信仰要成全下去的话，
那最要紧的是我们的榜样。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榜样，
就是我们的信仰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是否真实的活出来，
就是我们的信仰在我们家庭里面是否是真实的活出来。
那孩子学你做的，
孩子学习你所做的，
远远多过他听你讲的，
远远是多过去听你讲的。
那这只不过是一个举例来说明，在教育孩子这个事情上，我们怎么样来交托？
这个只是一些举例来讲，在教养孩子方面的事，我们怎么样来交托？
交托没有一个一二三四的方法可以去做的。
教托没有说一二三四这些方法可以跟着来做。
那交托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教托是很不容易的事。
那么交托会带来信仰的成长。
教托会带来这个信仰的成长。
那信仰的成长就会带来真实的交托，
信仰的成长就会带出你的真实的交托、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
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交托才能够让信仰落到实处、
交托才让信仰落到这个实处。
如果神已经应许了我们以马内利，
如果神已经应许了我们以马内利，
我们有经历以马内利，
我们有经历了以马内利，
就要学习凡事交托，
就要学习凡事来交托，
让耶稣来做主，
让耶稣来做主。
好，总结我今天所讲的很简单，
总结我今天所讲的非常简单。
那耶稣基督是圣诞节的主角，
耶稣基督是圣诞节的主角，
耶稣他是世人的救主，
耶稣他是世人的救主，
也是我们生命的主人，
也都是我们生命的主人。
那他的降生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他的降生就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拯救出来、
他应许与我们同在，
他应许会与我们同在，
这个就是以马内利，
这个就是以马内利。
我们越凡事交托，
我们越是凡事交托，
就越能真实地体会到以马内利，
就越能真实地体会到以马内利。
所以我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所以祝大家圣诞节快乐，
也祝大家2019年以马内利，
也都祝大家2019年是以马内利。
阿们
阿们
阿们。
谢谢，谢谢你想到在我们当中有这么美好的分享。